愿你自己的话语的清流能够流入我们的心灵，使得我们干渴的心灵可以得到饱足，使得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的活过来。主，我们不想再过一个往常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要过一个是有你自己的荣耀的生命的生活。主，我们就求你自己亲自的和帮助我们和带领我们，使得我们的生命可以从今天开始做起，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能够让周围的人都看见你的荣光，而且可以来跟从你。我们就把以下这段时间特别交在主的手上，求你亲自带领和帮助我们，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好久不见了，回家的感觉真好。我一直把这里呢当作我自己的家，因为二十几年前我做慕道友的时候就常常在这里聚会，后来信主以后又回到这个教会继续的装备服侍，随后回到母堂来继续的服侍了十年之久。因此不管我的服侍工厂在哪里，我总是把这里看作是我自己的属灵的家，所以很高兴可以回到家里跟你说一声这个回家很好啊。当然了，我需要先做一个小小的 confession， 就是当凯蒂牧师呢因为 sabbatical 原因呢邀请牧师们主动认领说他不在的时候，在母堂正道的时候，我有意慢了一点回应，因为我觉得呢还是应该母堂的牧师们多承担这方面的责任。另一方面，我更相信我们牧堂呢是人才济济哈，一定可以满足讲台的需要。也感谢主，我很高兴的看到在凯蒂牧师安排他 sabbatical 的时候，很快那个讲台的这个空缺就填满了，我也因此就可以更多的专心在南区的服事上面。本来以为我就因此就脱钩了哈，谁想到凯蒂牧师前几个月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来补缺，我就没有任何的理由来推脱，因为责无旁贷。虽然需要放下一些南区的服饰，却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今天就到你们中间来正道了。我也带来南区的弟兄姐妹对你们的问候。我们虽然现在是两个独立的教会，但是我们依然称 CBCGB 是我们的母堂，我们也依然自称我们 CBCGB 的子堂。我们在许多的事工上面还是在一起的服侍，感谢主。南区的教会在独立以来稳定的发展，我们已经清楚的可以看到上帝在南区建立教会的目的，因为他使用南区教会成为传福音的基地，成为南区弟兄姐妹敬拜的中心。南区教会正在逐渐的扮演这一切的角色。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很关心南区的建堂，感谢主，南区建堂的施工的许可的申请是一路绿灯，我们已经于一个多月前拿到了施工的许可，目前正在紧张的跟建筑商们沟通的当中。也请弟兄姐妹特别为我们祷告，因为波士顿房地产哈持续火热的缘故哈，许多的施工队都是他们的工作塞得满满的，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施工的费用大幅度的增长，远远超过了我们以前的100万的预算。所以目前我们的建堂委员会正在极力的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要压低建堂费用，同时我们也鼓励南区的弟兄姐妹要勇敢的面对这个挑战，我们会积极募款以弥补建筑费用的不足。最快我想我们可能最快可能是下个月可以正式开工，如果是真的是这是实现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邀请牧堂的牧者们和长老们一起跟我们有一个开工典礼。我也特别的谢谢牧堂的众位弟兄姐妹，谢谢你们为南区建堂的奉献，因为这真让我们体会到说我们在主里是一体的，因为你们不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在摆上，而是为了神的国度在尽心尽力，所以相信上帝一定会按照你们的摆上大大的赐福给你们。南区的弟兄姐妹啊，常常觉得我来母堂的讲道呢跟平时的讲道很不相同，言下之意就是我有点偏向。其实不然哈，是因为我回家来讲道呢 没有压力，讲的都是心里话。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每一次来母堂讲道呢，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讲些什么，我确实不是那么知道说你们属灵的状况，因此我就一直在主的面前祈求说我该讲什么，结果主就一直不回答我的祈求，一直到八月底啊，我心里就急了，就跟主说，哎呀主啊，这都已经还不到一个月了啊，我到底该讲些什么啊，感谢主，主就把今天的这段经文摆在我的面前。也许你对我比较了解的话，可能会知道说我不太喜欢炒冷饭，也就是说一般呢不会重复的讲一篇正道，可是这段经文呢我已经在其他的教会讲过了，从心里话我不是那么愿意再讲一次啊。但是我也相信主要借着这段经文来对我们说话，希望主的话真的可以摸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当然了，你们放心，今天的正道不是真的是冷饭哈，是经过重新的预备的，炒热的，来专门跟你们讲，所以你们特别放心哈。这段经文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十分的熟悉，甚至你们中间很多人啊可以清楚地告诉我这里在讲些什么。可是我在读这段话语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耶稣会要说18到19节的话？因为他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们很多人都在美国念过书，甚至送自己的孩子去过大学，大学的 recruiter 一定会跟你说，你来吧你来吧，我们的学校多么好多么好，这学生毕业呢都在500强的企业工作，年薪都有多么的高哈。有哪一个学校是跟你说，哎，你来吧，我们的学生毕业是找不到工作的。可是耶稣在这里要彼得来跟随他，可没有跟他讲什么正面的好处，相反我们似乎看到的是一个为主殉道的结局。所以作为常人，我们会怎么反应呢？我们会愿意说我来跟随你吗？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哈，这两节耶稣所说的话好像是有点突兀，似乎跟前后文呢不是那么一样。如果我们把它从这段经文中去掉的话，岂不是更通顺吗？耶稣说，你来喂养我的羊，你跟从我吧，这岂不是更通顺吗？若是如此的话，为什么耶稣要讲18到19节关于彼得结局的话呢？耶稣这么讲，岂不是把彼得吓到了吗？难道彼得是那种战斗性格哈？你一定要越斗他，他才越斗志昂扬。我相信，耶稣在这里揭示了一个很深的属灵的秘诀。也许我们在思想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先思想一下彼得当时的属灵的状况。这时的彼得已经不再是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了，他已经亲身经历了，亲眼见到了复活的耶稣，他已经完全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若是按照我们如今的认同，他就是一个什么基督徒，而且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清楚地知道他自己的样式，知道他曾经三次不认主，如今真正的认罪悔改之后的彼得。因此他不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基督徒，却是一个在信仰上非常扎实的基督徒。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所无法比拟的。按照我们现在的认同哈，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一定是热心爱主，恨不得把他自己都完全献给耶稣。可是我们似乎看到彼得的样式却不是这样。彼得当时怎么样？这个时候彼得反而回去打鱼，过自己的日常生活了。 就有点好像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哈，受洗了之后就不见了，以为说拿到了去天堂的门票就可以了，我可以回去继续过我自己的生活。不但如此哈，我们也看到了彼得的生命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彼得似乎还是原来的彼得。因为当耶稣说了十八到十九节的这段预言的时候，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在二十到二十二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看到这里哈，我们似乎马上想到耶稣的这些门徒在最后的晚餐之后在干什么，在那里争谁是伟大的，还是很在意说我跟别人比会怎么样。这样的挣扎其实是在耶稣与彼得的对话中间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当然了，对于我们中文的翻译来说是有点缺陷的哈，因为我们无法区分希腊文中不同的爱这个字的用法，我们只能翻成一个字，爱字。这里实际上有一个有趣的观察，就是主耶稣在十五和十六节的时候两次问彼得的爱字，都是我们所说的 agape 的爱。这里我用的是名词哈，后面的 philia 也是用的名词，不是这动词。更有趣的是什么呀？彼得回答的这个爱啊，却不是 agape 这个字，而是另外一个字，叫做 philia。我相信对我们圣经教会哈，我们对 agape 这个字可能是非常的熟悉。这个字在古希腊语中用途是比较广泛的，可以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爱的意思。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新约中这个字常常被用作是指神的爱，那种对于我们这些罪人的无条件的爱，特别是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所表现出来的舍己的爱。而 philia 这个词呢，在古希腊语中哈，是指的是一般的爱，特别是指的家庭中的爱或者朋友之间的那种爱。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就非常有趣了，就是耶稣一直在问彼得，你是不是可以用 agape 的爱来爱我，你是不是可以舍己无条件的爱我。可是彼得的回答是什么呀？他却一直在说，我可以用朋友之间家人之间的爱来爱你。是不是彼得不懂得这两种爱的区别？我相信不是，他一定知道这两个字的区别。事实上彼得一直在使用 philia 这个字，完全不肯用 agape 这个字来回应耶稣的问话，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彼得这个时候的挣扎。我相信这凸显了彼得的挣扎，就是他想要继续用朋友之间的爱来爱耶稣，因为这种爱是有限的，对我们来说要求也是有限的，我不必完全的摆上，换句话说我不需要舍己。对于朋友我们可以尽心的去爱，但是却是有一个基础的，就是不能影响到我的生活，我不会因为爱朋友的缘故而放弃自己的生活，更不会舍己去爱他。也就是说我们想要的是一个继续我行我素的生活，在我的生活之余我会继续的爱你，但是我却不能放下我自己的追求，放下自己的喜好生活，单单的来爱你，我不能。我想这是彼得当时的潜台词，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的潜台词呢？就是我们只能用朋友之间的爱来爱耶稣，也就是说当我有余的时候我才能爱你，当我金钱上富足有余的时候，像比尔盖茨一样的时候我才愿意奉献给你，当我时间上有余无所事事的时候 我才愿意来爱你，来侍奉你。坦白的讲，我们更愿意用这样的爱来爱耶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继续我所喜爱的生活，我不需要改变，而且怎么样，我还给我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不是不爱耶稣啊，我爱耶稣。可实际上呢，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兴趣所在，我们非常在意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健康一些，所以我宁愿花时间去进锻炼我的身体，锻炼得像一个健美冠军一样，我们却不肯花时间在主的身上。我们的挣扎与彼得是一模一样的。真正的问题乃是我们既想要属天的祝福，又想要不委身，我们既想要属灵的好处，也不愿意放下属世的利益，于是我们就成了脚踩两只船的人，我们只能用腓力的爱来回应耶稣。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熟悉我的弟兄姐妹都知道，02年我已经清楚主的呼召了，让我出来服侍他，但是我却放不下自己的工作，即便是后来公司重组，我丢了工作，我依然想的是怎样可以尽快找到一份工作。那时的我就是处在这种状况，以为我们可以用腓力的爱来爱耶稣就已经够了，我比其他人来讲已经付出了更多了。其实那是我的挣扎，就是既想要服侍主的喜乐，又不想过传道人的清苦的生活，总是觉得在职的侍奉是最理想的状态。其实彼得的挣扎正是我们这些挣扎的代表，就是我们虽然知道耶稣是基督，虽然知道耶稣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是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的，但是极知道我们的爱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却不肯委身，不肯真的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出来。我们希望在不交出主权的情况下来爱耶稣，这样我就不需要改变我自己。可惜的是，当我们不肯交出主权的时候，我们也就失去了被主完全改变的机会，而这正是耶稣所关注的地方。因为他在19节的最后画龙点睛地说道，你跟从我吧。不但如此，在22节的再次说到，你跟从我吧。往往我们说重复的话一定是很重要的，没错，耶稣直接在这里点出了彼得的问题的所在，就是他没有真正的跟从耶稣。因此耶稣在这里不是用一种商量的口气，而是一种命令的口气，你必须来跟从我。换句话说，你若不跟从我，你就不会发生生命上的改变，你就依然只能用腓力的爱来爱耶稣。因为耶稣在这里所做的是要让一个信的彼得变成一个甘愿跟从耶稣的彼得，因为只有跟从耶稣才能使得一个只能用有限的爱来爱耶稣的彼得变成一个甘愿为爱耶稣付出一切的这样一个彼得，因为这就是主耶稣的门徒的样式。因为主耶稣在这里用一个对比让我们看到了彼得生命的转变，这里的对比是一个年少时的彼得与年老时的彼得的对比。我们都知道年少的时候是意味着彼得年轻的时候，可能那会儿还没有跟从耶稣的时候，或者是刚刚跟从耶稣的时候，甚至就是彼得现在的样式。而年老的时候呢，就是彼得接近要离世的时候，要为主殉道时的境况，也就是他已经跟从了主很长一段时间，最终要被主接去的时候彼得的样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呢？似乎是一个完完全全本性上的改变。因为什么？ 年轻的时候彼得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也就是说彼得的一切都是他自己来决定的，就是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完全是随心所愿。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年轻时候的样子更像我们什么时候的样子啊？我没有信主时候的样子，我行我素，一切的事情一切问题思考的中心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我们崇尚的是自我，我们重视的是自我的感觉，我们在意的是别人是否受到特殊的待遇，有什么特别的优惠，我们甚至更在意的是啊，我的名分是什么，我的职称是什么，别人对我的态度和尊重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更在意我们自我价值的实现，我是不是实现了我预期设定的目标，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自由，没有人来约束我们，我可以按照我的想法大展宏图。但是到了彼得老的时候是怎样，别人给他束上带子，带他去他不愿意去的地方，这里看起来是一种被动的状态，似乎彼得是被别人束上带子，换句话说他是被捕被捆绑，而且是要带去他一个彼得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是违背他意愿的地方。那么是不是因为彼得老了，因为年老的缘故就不得不令人宰割了呢？似乎又不是，因为我们看到耶稣的描述好像不是这样，因为耶稣说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里的伸出手是一种主动的动作，表示彼得似乎是甘心情愿自己伸出手来，甘愿去到那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明知道所去的地方是为主殉道的地方，但是彼得怎么样，甘心情愿地伸出双手，甘愿被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是何等大的改变，年轻的时候自己做主，只愿意去我喜欢去的地方，但是年老的时候却心甘情愿，愿意被人捆绑，愿意被人带去不愿意去的地方。不怎么年轻的时候三次不认主，为的是可以推掉与我自己的干系，好让我自己不受牵连。甚至在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还不是那么情愿有这么样的一个结局，但是年老的时候却是完全的不同，彼得不再逃跑，不再躲避，反而甘心乐意与耶稣有这样的牵连，甘心乐意为耶稣来殉道，因为他觉得这是值得的，也是荣耀的所在。因此我们似乎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这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因为时间的蹉跎使得彼得的性格改变了，与世无争了，别人要他怎样就怎么样了？显然不是，我相信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被主改变的基督徒的完全的样式，因为唯有耶稣才能真正的改变一个人，只有耶稣才能够把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变成一个甘愿为主付出的人。若是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每一天成圣的过程就好像一个产品在不断的被加工的话，那我们在离世的时候，我们最终的样式就是我们产品最终定型的样式，它代表着我们最终在神的面前会被看成什么样子。若是如此的话，彼得最终的样式就代表着一个被主完全改变的人的样式。那么这个最终定型的产品有什么特点呢？我想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两方面的特点。第一，我们所看的特点就是这样的生命是一个愿意舍己的人生。我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一个最吸引我的字就是那不愿意去这四个字。没有人愿意去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就连我女儿也不愿意被强迫， 按照我们肉体的样式，我们是绝对不愿意去到那不愿意去的地方的。但是一个真正愿意跟随主的，却为了主的缘故会去到那不愿意去的地方，甘愿去领受那不愿意领受的状况。因为只要这件事是荣耀神的，无论什么他们都愿意去做。刚刚开始南区职堂的时候，南区的弟兄姐妹为了邀请我啊，他们是这么来安慰我的。他们说，你来带领我们一段时间，等几年以后如果不成功的话，你还可以回到母堂去。我这个人呢确实没有这么想过哈，但并不表示我不明白这一步的意义。我就跟他们说，回不去的。我说如果成功的话，你们会要求我做你们南区的牧师，若是不成功的话，我想母堂也不会要我。如果按照我们个人发展的角度的话，我虽然没有那么聪明，也一定知道在母堂服侍是有优势的。这里的服侍非常的稳定，衣食无缺，还有这么多的服侍的机会，有做不完的事工，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爱我们，完全不需要去面对南区的众多的挑战。但是若是我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先考虑我自己的得失，我难道不是像彼得一样吗？在那里用非列的爱来爱耶稣吗？因为对比起我自己的得失，我并没有那么在意上帝的心意是否得到满足。若是我们真的像我们自己所宣称的一样，愿意上帝的旨意成就的话，我们怎么能不甘愿冒这样的风险？就是我们即便为了主失去一切所有的，也在所不惜。因为什么？我们要服侍主，就必须这样去做。我讲这些不是为了自夸哈，我并没有那么高尚。你跟我们熟悉了，你也会发现我有很多自私的地方哈。也许你会说，我这人过于天真了，但是我宁愿在主里面保持这样的天真。因为我们若是不舍己，我们就只能像彼得一样，我们继续用朋友之间的爱来爱耶稣。这样的举动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是何等的愚昧，但是却是正是主耶稣要求我们来跟随他的样式。就是我们不单为了主的缘故甘愿去不愿去的地方，做自己肉体不愿意做的事情，也一定要接受那自己不喜悦的结果。其实这样的生命不是我们有什么高明之处，因为这正是主耶稣自己的样式。他甘愿去顺服神的带领，甘心情愿地去领受那苦悲，自己伸出手来被人束上，让人带去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他甘愿忍受各样的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学生不能高过老师，凡学成的不过和老师一样。若是我们真心愿意来跟随耶稣的话，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路可以走。若是主耶稣甘愿舍己的话，我们又可以如何可以走一条不需要舍己的路呢？其次，一个跟随主的生命就一定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效法耶稣。真正的效法耶稣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走一条自己的道路，真正效法耶稣乃是按照耶稣的样式，甘愿去照这种样式去学习，去照猫画虎，去最终体会到效法耶稣的真谛。其实说到底，我们效法耶稣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没有什么其他的途径可寻，因为主耶稣没有给我们其他的命令。因为主耶稣在这里给彼得的只有一样， follow me， 来跟从我的脚踪，来学我的样式。学他的样式不容易，也是我们肉体所不愿意的，就连我们所看到的彼得似乎也是这样。 但是当彼得愿意来跟从耶稣之后怎么样？我们看到当彼得离世的时候，他似乎得到了真传，甘愿如同耶稣一样摆上自己的生命，他的生命真正经历了这样一个不再一样的转变。黄磊牧师是一位在中国大陆牧会的牧者，他去年年底在使者主办的宣教大会上做讲员，他讲述了他一段自己的这样的转变的经历。黄磊牧师呢，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外科医生，信了主以后呢，他觉得只是多了更多的祝福哈，从来没有想到说他自己的生活需要有什么改变的地方。谁知他信主不久呢，在路上碰到了一位不是很熟的基督徒，那位基督徒就问他说，哎，听说你信了主，你是做医生的哈，你还在拿回扣吗？黄磊医生觉得没什么，这是医疗公司给我们的，我们大家都拿，这有什么？可是基督徒，那位基督徒就说，你不应该拿，这不合乎神的心意，你如果继续拿回扣的话，你的灵命就不可能成长。黄磊牧师呢也没当回事哈，没想到没过几天呢，他又碰到了这位基督徒，那位基督徒又问他，你还在拿回扣吗？黄磊牧师就不好意思了，说还在。那位基督徒又跟他说，这是不合神心意的，你应该悔改。几次之后，黄磊牧师心里面就很不安了，可是这回扣啊是非常大的一笔钱，相当于他的收入的70%到80%，若是不拿回扣的话，他们的生活质量啊就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于是后来他就跟这些医疗公司的人讲哈，这些公司人说，这笔钱都已经划出来了，不如这样吧，我们把它存在一张银行卡上，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再使用它。黄磊想，也好哈，我拿它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没想到呢，过了几天又碰到这位基督徒了，还是老问题。这黄磊就回答说，哎，我没有拿了，他们把它存在一张卡上哈，这个卡虽然在我手里，但是呢我准备拿它去帮助教会中有需要的人。没想到这位弟兄说呢，我们所信的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他不缺钱，他所在意的是你有没有真的按照耶稣所教导的去行。长话短说哈，黄磊后来呢干脆又拿了一笔钱怎么样啊，买了一车的圣经让教会的人免费使用，可是依然没有得到这位弟兄的认可。直到有一天呢，黄磊心中的那个不平安啊，使得他必须面对这件事儿。他就跟他的妻子商量哈，没想到他妻子非常的干脆说，那就不拿好了。于是他就跟他科室的人说，啊，这钱我不要了，你们分了好了。可是他作为外科医生啊，不拿回扣不等于是不受到其他的诱惑，这些诱惑还是很大的。后来他怎么样，主动的要求离开外科的手术台，去做那个没有油水的教学的工作。随着一年以后呢，中国兴起了反腐败的运动，首当其冲的就是医疗系统，而且他们的医院他们的科室是重中之重。那时呢其他的人都是人人自危。有一天呢，他们原来的科室请他吃饭，而且要求他一定要到。接着去了之后啊，他发现所有的科室人都在场，他们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所信的耶稣？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亲眼看见了黄磊身上的转变，没有人会傻到这种地步甘愿放弃自己的利益，除非他的生命真正转变了。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的见证就是这么有力量。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意这样的不再一样的生命吗？这样的生命是不会体现在你依然用卑劣的爱去爱耶稣的身上的，因为这样的生命要求我们必须要跟从耶稣，效法耶稣。很有趣的是，耶稣第三次问彼得， 你爱我们的时候，耶稣使用的也是这个 philia 的这个字。该怎么解释这个用法呢？我自己觉得耶稣在这里是在挑战彼得，你真的可以用朋友的爱来爱我吗？我们真的可以继续我们自己已有的生活轨迹，不需要任何的改变，我们就可以自动的有主的生命的彰显吗？我们继续这么舒服的享受我们已有的一切，享受其他人的服侍，我们就会有一天突然变得成熟起来，可以有舍己的爱吗？不再一样的生命要求我们必须来跟从耶稣，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主权，把这个主权交给耶稣，不然我们真的可以认为我们还是像我们今天的样式这样去爱耶稣吗？你牧养我的羊，这是主耶稣给彼得的托付。我相信这不是主耶稣给彼得一个人的托付，也不是主耶稣给牧师们和长老们的托付，而是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托付，就是我们需要牧养主的羊。我自己觉得教会里面不应该存在只喝奶只被人服侍的基督徒，这不是主的心意。主的心意是我们可以跨出一步，从我们自己舒适的生活里面走出来，让我们可以有一天可以用阿嘎培的爱来爱耶稣，来爱主耶稣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因为耶稣用舍己的爱，用阿嘎培的爱来爱我们，他也一样希望我们的回应也一样是同样的爱。当然他没有希望我们今天就可以变成是那个完美的样子，他对我们的要求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你来跟从我吧，你来放下你生活中的一切你所认为所重要的东西来跟从我吧。当我们愿意这样跟从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经历生命的转变，我们有一天的生命就会像彼得一样，真的是不再一样的生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思想我们自己的爱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满了羞愧。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是满了羞愧，真的觉得是我们的回应不配主你自己的爱。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方面我们在 hold back， 我们不肯把我们自己完全的摆上，完全的交给你。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生命的转变非常的缓慢，也许旁人从我们身上也看不到那个有力的见证。天父，我们知道这不是你希望看到的样式，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从现在的这样一种状况中，这样一种挣扎中间走出来。因为你这样帮助彼得，你也一样会帮助我们，使得我们可以有一天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让周围的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看见耶稣的生命。耶稣啊，求你来复兴我们，求你复兴我们的教会，求你可以让我们成为那高举的灯台，让众人都可以看见你的荣耀。愿你自己来改变我们，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